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。
小弟子的修炼故事。
初中生成念大法好，获惊喜。我是一名刚刚结束中考，已经步入高中校园的高中生。我认识法轮大法已经十来年了，妈妈是一名大法弟子。以前小的时候，我也会和妈妈一起到同修家集体练功和学法。自从19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大法以后，再加上自己对物质世界的执着和迷恋，让我与大法有了距离。后来上了初中，在初一、初二时成绩还可以，属于中上等。可是到了初三以后，成绩就一落千丈。我们年级有800多名学生，而我的成绩由原来年级100-200名一下子降到500多名，眼看就快中考了，我自己心里也很着急。我和妈妈谈过后，她问我：“你想到师父，想到大法没有？”我不好意思地摇摇头。妈妈告诉我：“你该看书学法了。”后来在考高中前的一个学期，我基本上一有空就和妈妈一起学法，平时经常把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在心里默读几遍。慢慢的，我发现本来一窍不通的物理和数学居然让我找到了解题技巧。平时一道数学题，即使读上3-5遍也不知如何下手，结果后来刚瞄一眼题目就了解题型了。回家告诉妈妈，妈妈说是师父打开了我的智慧，于是我连连感谢师父。最后一次联考中，我的数学成绩居然考了136分，满分150分。要知道，我从上初三后数学就没有及格过，老师和同学也都很震惊。在参加高中入学考试的时候，我心里想着：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以平静的心态走入考场，几科考下来感觉都很不错。后来成绩下来，我考入当地重点高中，全家人都很高兴。我告诉他们是师父帮助了我，应该感谢师父。家人都很认同。在考试中，我的数学成绩达到了147分，满分是150分，物理的满分是120分，我平时都考不过80分，而这次考试我考了108分，这真的可以说是奇迹。现在上了高中，由于是重点高中，老师讲课速度很快，尤其是化学本来对我来说就很难，于是我又跟不上了。我开始求师父，自己在家里也多做习题，做着做着我就不再死套公式，而是明白了点技巧。虽然现在还有些迷茫，但是在以后无论做任何事，我都会先想到师父，想到大法。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人能从中共的谎言中走出来，和我一样认识大法，融入大法，被大法救度。
古代故事。
岳云的故事。岳云是岳飞的长子，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少年将军。岳云自幼心怀壮志，要像父亲岳飞一样精忠报国。他英勇机智，善良正直，立下了无数战功。23岁时与父亲一起被奸臣秦桧所害，用赤子之心和浩然正气写下了一曲可歌可泣的爱国篇章。话说岳飞离家到前线抗击金兵那一年，岳云才7岁，县令等人都来为岳飞送行，岳云也急忙赶来。岳飞见了问道：“你来做什么？”岳云说：“我在学馆中听说人们都为您送行，我想问您到哪里去做什么事。”岳飞说：“ 我因为你还小，恐怕不忍分离，就没有跟你说。你既然来了，我吩咐你几句话。我蒙皇上旨意去杀金兵，保江山，你在家中要孝顺祖母，敬奉母亲，照管弟妹，用心读书。岳云牢记父亲的嘱咐，孝敬长辈，照顾弟妹，每天习文练武。他天资聪明，十二岁时几个教书先生都因为经不起他的提问辞别而去了。岳云独自将岳飞的课程细细翻阅，将那些兵书战策渐渐熟谙。他练武心切，梦中梦见两位将军传授他双锤法，他就觉得自己以前就会使用双锤的一样。他让人打造了一对82斤重的银锤，爱不释手，苦练不已。一天，闻报有5000番兵来捉岳飞的家人，妄想以此逼迫岳飞投降。大家正无计可施，岳云对祖母和母亲说：“不要惊慌，我这就出去打败他们。”祖母说道：“你不懂事，小小年纪竟说出这样大话。”岳云说：“若是我杀不过他，你们再走未迟。”说罢，就带领家将和村民前去迎敌。番兵元帅薛礼花豹来战岳云，他欺负岳云年纪小，却不提防岳云手快，他的刀还没有砍下，已经被岳云打下马来。副将张兆奴大惊，提着斧子来砍岳云，岳云一锤荡开斧子，又一锤打来，张兆奴招架不及，死于马下。那些番兵见主帅死了，都转身逃走，岳云大胜回庄。岳云亲眼目睹了金兵对自己同胞的残害，对锦绣山河的蹂躏，更坚定了他从军报国的意愿。当他得知父亲岳飞为保宋高宗被围困在牛头山上，军情十分紧急时，他给祖母写下留言后，就独自一人夜奔牛头山，杀透了番营，冲上了山，看见父亲的军营外挂着7道免战牌，非常愤怒，举起手中的银锤将牌子砸得粉碎。岳飞看见破坏军纪的却是几年未见的儿子岳云，他十分痛心，但为了整肃军纪，岳飞要斩杀岳云以正军法。众将士苦苦劝道：“岳云还年轻，又是初犯，再有挂免战牌也只是因为宋营中无人能敌金兀术的儿子金蝉子，不如就让岳云前去迎敌，戴罪立功。”岳飞同意让岳云出马，众将悄悄告诉岳云，战不过时打出番营，跑回到祖母那儿去。岳云不负众望，骁勇异常，两军战前以银锤将金蝉子击毙，岳军得胜，为解牛头山之危立下大功。在岳家军中，岳云渐渐成熟，成为战场上勇冠三军的少年英雄。岳飞各次征伐，岳云首当其冲，战无不胜，军中称他为银官人。在收复随州、邓州等地时，16岁的岳云一路冲锋在前，所向披靡，第一个登上了随州城垣，紧接着又率军北征，收复了邓州。金兀术攻打许昌时，岳飞令岳云率军迎战，岳云与金兵短兵相接，他身先士卒，出奇制胜，大败金兵，并生擒大小首领78人。这一仗，岳云大灭了金兀术的威风，长了岳家军的气势。对此，金兀术大为震惊，曾仰天长叹道：“汉山易，汉岳家军难。”岳飞还多次派遣岳云运米赈济饥民，解救百姓急难，所以岳云也体恤士卒，爱护百姓，深受将士和百姓们的拥戴。岳飞对岳云要求非常严格，一次岳云披着重甲练习，从马上不慎摔下，差点被父亲斩首，众将苦求，但仍被重责40军棍。岳云文武双全，功绩卓越，但岳飞在一般情况下只报将士们的战功，却对岳云的战功都压下不上报，并且多次拒绝朝廷为岳云加官。 岳云受父亲生活简朴、厌恶官场欺诈、忠诚正直的品行所感染，小小年纪就懂得淡泊名利，所以他对于父亲多番不报战绩总是泰然处之，他从不在意，心中只想收复中原，收复祖国河山。一些豪杰之士仰慕岳云之名，找他比试武功，岳云就与他们结为兄弟，共同报效国家。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岳飞，想到岳云和岳飞的部将张宪有万夫不挡之勇，就仿照岳飞的笔迹写信，把他们二人也骗到狱中。岳飞的部将张宝到狱中看望他们，请求说，我们打出去吧。岳飞说，自古忠臣不怕死，天日昭昭，看那奸臣能受用到几时。张宝又问岳云和张宪二人，二人说，为臣尽忠，为子尽孝，父亲不出去，我二人如何出去。1142年除夕之夜，岳飞、岳云和张宪一起被秦桧害死，全国百姓闻之无不落泪，人人痛恨秦桧。人们把面食捏成人形放入油锅来炸，并取名为油炸会。后来人们又用白铁铸成秦桧等人的形象，常跪在岳飞墓前。千百年来，人民是多么怀念岳飞、岳云英雄父子和其他忠臣良将，对秦桧等奸臣又是何等的痛恨与憎恶。今天江泽民和中共又制造冤狱迫害法轮功，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站出来呼吁制止，努力营救因信仰真善忍而被非法关押迫害的好人，正义必胜，小丑和邪恶必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，遗臭万年。历史和人民明白什么是正义，什么是邪恶，什么是真正的英雄本色。后有诗赞颂岳云，年少威风上战场，凌云壮气傲秋霜，为国为民忠勇欲，留得英名万古扬。学法背法时间到了，大法小弟子们，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。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二中的第六首诗法网。好，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。法网，明慧救度有缘者，心生可去脑中恶，人民刀笔鬼生仇，法轮大法是正见。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吟二中的第七首诗，诗的题目是正大穷。好，我先给大家念一遍。正大穷，邪恶成几时，尽显众生智，此节谁在外，笑看众神痴。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，我念完一句呢，大家就跟着念。正大穷，邪恶成几时，尽显众生智，此节谁在外，笑看众神痴。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，念的时候不要着急，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。正大穷，邪恶成几时，尽显众生智，此节谁在外，笑看众神痴。好， 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，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这首诗的含义，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节目就播放到这儿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